整天呢都去参加。今天我一整天都去参加了一个训练，这个训练呢是由这个我们这边的这个消防局啊，或者是由内政部啊来主办的一个训练。它训练的呢，这个名称叫做防灾室，就是在有灾害发生的时候呢，能够协助这个公部门呢，或者能够协助邻里呢，去做一些防灾的工作。啊，当然都不是什么很难的防灾的工作啦。我一整个上午呢，就在跟一个叫安妮的人偶呢相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学过啊？就是学 CPR、学 AED 怎么用？就是 AED 就是那个电子除颤器啊，怎么用？然后学哈姆立克法，这些其实我都以前都学过了。然后我边学我就边想，哦 ，OK， 我学会了这些手。当真的碰到这种状况，我们那个教官问了我们一个问题，现在有一个人就在你面前倒下来了，你会愿意去替他做 CPR 吗？哇，其实心里面很多的挣扎，很多的担心，很多的犹豫，各位，这不就是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吗？我们可能学了很多东西，我们知道很多，可是当真正发生的时候，我们会犹豫。为什么会犹豫呢？因为我们心里面还有很多的胆怯，我们心里面还有很多的犹豫。今天我们第二次的来谈约书亚记，接下来这三次呢，我们要谈一个概念，叫做刚强壮胆。我们都知道刚强壮胆这个四个字呢，是约书亚记很重要的一个代表词啊。只要谈到刚强壮胆，就会想到约书亚记，或者只要想到约书亚记，就会想到刚强壮胆。可是很少人仔细发现哦，其实约书亚记第一章里面谈的刚强壮胆啊，谈的是三种不同的刚强壮胆，或者说在三件不同的事情上，你需要刚强壮胆。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讲第一件啊，所以我说我们会用三次来讲刚强壮胆啊，所以我把题目呢叫做《刚强壮胆三部曲》啊。第一次呢，我们要来谈你必。整个约书亚记呢，我们要谈的一个大的主题呢，叫做进入应许之地的。然后呢，为什么我会这样定这个主题呢？因为啊，这个相对于出埃及记而言，约书亚记更像在描述一个人，他信主了以后，他进入了应许之地以后，他得着了新生，圣灵已经住进他的生命里面的以后。却依然会需要面对的问题，比如说依然需要对付老我的习惯，依然需要对付环境的诱惑。在约书亚记里面，他们老我的习惯，比如说有祖先的遗传，有肉体的复辟，他们面对的环境的诱惑，有迦南文化的习惯。而在约书亚记一次又一次的战争或者与世界的征战的里面，其实我们都看见给我们的提醒，给今天的我们的提醒。虽然约书亚记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可是是给今天的我们的提醒，就是我们需要随时警醒的依靠神，在慢慢的、持续的、一直持续的炼净我们的生命。换一句话说，在我们持续炼净生命的这条路上，就好像约书亚记的以色列人在持续的把神所给他们的地一块一块的打回来，一块一块的得回那个未得之地。而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需要不断的面对，要一直依靠神，要一直跟随神，要一直警醒的，并且要承担起责任。承担责任其实是约书亚记很重要的一个主题。这也是今天我们要来谈的。我们今天要来看的经文是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第六节。约书亚记一章六节，很短的一段经文，可是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要邀请你也翻开你的圣经，然后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你不用打开麦克风，可是我鼓励你跟我一起读。约书亚记一章六节，约书亚记一章六节。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我再读一次，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 我不知道约书亚这个时候听到这句话，心里面会不会想，你找别人好了，不要找我，找加勒。加勒还不错，加勒已经80几岁了，可是老当益壮。哎，你不要找我，你不要找我。为什么？因为神指明说什么？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各位各位，你知道吗？在教会里面啊，有时候啊，这个说对不起啊，我这样说啊，很多时候我的观察是，教会里面有还是有人在那边争权夺利耶。真的，我要成为牧师，我要成为长老，我要成为影响更多人的人。各位，可是真的成为那个人，要去承担那些事情，要去承担那些责任的时候，其实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哎。而我今天要分两个 point 来讲，来跟你分享这段经文到底要给今天的我们什么样的启示。我想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你了。就是你了。其实不是我们要去争取什么，我们的服事好像显得我们很爱主或者我们很属灵。No, 不是这样子的。无论你在哪一个 position 里面，无论神把你差派去做什么样的事情，你要记得
要打开，
你要记得
不多有味道了，要太深。
OK， 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你了。其实你仔细看这段经文，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也就是说，神要约书亚刚强壮胆去干什么呢？去帮助别人得着祝福。哎，你可能会想，哎呦，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还不够了，我要怎么样成为别人的祝福呢？我常常听到有牧师跟我说，哎呀，当我去找那个弟兄或者那个姐妹请他来服侍的时候，我最常听到的拒绝语就是，牧师，我真的不行啊，你看我这个也不会，那个也不会，我还需要更多的装备，你装备我吧，你帮助我吧，或者我去学吧，我去啊，今年的2021年的这个全球领袖高峰会，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看啊？2021年的全球领袖高峰会呢，其中有一个讲员就谈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这个观念是：当你被拣选的时候，你就是那个被拣选的了。也就是说，这就代表了你就是有那个能力，能够去克服，能够去完成了。可是你知道吗？我们的习惯是，当我们有的能力是正好够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不够，因为我们都希望我们的能力是游刃有余的，随心所欲的。可是呢，游刃有余啊，通常都是在我们能力正好够的时候，我们就不断的去做，不断的磨练我们的能力，直到我们真的变得游刃有余了。但是常常在教会里面，我看到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子，是能力不够。但是呢，这个当其他人要来做的时候，他又意见一堆，哎，这很伤脑筋。各位各位，你去想想约书亚的处境，他这一辈子基本上都是跟在摩西旁边，他太了解摩西有跟神有何等样的关系，他太明白神借着摩西行着一样又一样神奇，完全超乎任何人能够想象的那些事情。请问你是约书亚？你觉得你配吗？你觉得你能承接这个任务吗？哎呀，你一定会想，我还比不上摩西啊！等我跟摩西一样再说吧。哎呀，牧师，谢谢你的邀请。哎呀，我的能力跟你差太多了，你这么棒。哎呀，等我跟你一样再说吧，你再邀请我吧。No, 神就是在这个时候告诉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了。就是你了。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我不知道这是为谁讲的，或许就是为你讲的。这个信息就是，当神呼召你为别人带来祝福的时候，请刚强壮胆，请刚强壮胆，否则我们自己也会跟神的祝福擦肩而过。你知道，其实这一开始就是神对人的心意，神要人成为祝福全地的，神要人用在他的形象里面被造，并且要这样的人，他的形象的人去治理这地。可惜人丢掉了他那个形象，完全的那个形象。可是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又再一次的跟亚伯拉罕提到了要他成为一切的祝福这个概念。创世纪12章1到3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王国，说只是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各位弟兄姐妹，亚伯拉罕要成为万国的祝福，万族的祝福，要叫别人得福。而神要使他成为大国，而其中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嘿，离开你的舒适圈吧，离开本地本族和富家吧，去到那个你不知道在哪里，可是我告诉你去的地方吧。各位，你知道，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神啊，你不要现在呼召我，太早了，我还要需要打拼我的事业十年。哎呀，神啊，你再让我学习一阵子，我再去做吧。各位，你知道吗？这个想法其实代表了一件事情，你还想要赖在本地本族富家里面，你还没有打算要神怎么说你要怎么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没有机会成为大国，你当然也不太有机会叫别人得福。突然这件事情掉到了摩西身上，突然这个机会掉到了摩西身上，摩西会怎么说呢？出埃及记32章第9节到第13节是这样说的，耶和华对摩西说，当时以色列百姓得罪了神，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这段经文其实很多解经家都解得头一个头两个大，为什么呢？因为哎呦，我们的神不是慈爱的神吗？怎么这个时候会发烈怒呢？可是啊，各位，你看圣经要看仔细啊。第32章第10节，出埃及记32章10节，耶和华竟然对摩西说，你且由着我。换句话说，耶和华在向摩西讨 permission。你让我这样做吧。耶和华要跟摩西求 permission。这太荒谬了吧。可是为什么神这样说呢？你要看前后文。为什么神这样说呢？因为神说，你让我这样做吧，我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后面这句才是最重要的，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所以各位，其实不是神在，其实不是神在寻求摩西的 permission， 或者神的心意里面充满了烈怒，不是。而是神在看摩西的里面有没有神的形象，有没有那个愿意叫别人得福，还是他只想要自己成为大国？因为这个就是机会，你知道吗？以色列人大大的得罪了神，而神现在对摩西说，嘿，我可以让你成为大国，你要不要？那你看摩西怎么回答？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啊，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请注意，摩西一直扣紧的，这些人是你的，不是我的，是你的。接下来他就描述为什么这些人是你的。第13节， 出埃及记32章第13节，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启示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权利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各位弟兄姐妹，神给摩西一个机会说，嘿，我把他们都灭了，然后我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可是摩西却跟神重申说，嘿，这是你跟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所起的事，所立的约，你要让他们的后裔成为大国。你看摩西在干嘛？摩西在成为他所带领的每一个人的祝福，成为别人的祝福，其实也是耶稣道成肉身所让我们看见的模式和榜样。各位，你在看的是你自己的益处还是别人的益处呢？就决定了你活出来的是你自己的心意和形象，还是神的心意和神的形象。我们常常跟神祷告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全在我的身上，主啊，我要活出你的心意。可是我们常常就只把祷告留在这里，我们并没有去实践。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敢实践啊！因为那个实践是为了别人求益处，而不是为我自己啊。可是各位，这就是决定了我们活出来的到底是不是神的心意或者神的形象的关键点。你在求的是自己的益处还是别人的益处？各位弟兄姐妹，神要亚当夏娃照着他的形象求他所造的世界的益处，成为那个他所造的万物的管理者。神要亚伯拉罕成为万国的祝福。神要摩西带领他的百姓离开埃及。摩西在做的事情就是成为别人的祝福。各位，我相信神今天要透过这段经文也要对你说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使别人得祝福的就是你。不要再左顾右盼了，不要再觉得自己不行了，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各位弟兄姐妹，就是你，你不要看着别人，就是你自己，你必成为其他人的祝福。这是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我第一点要跟各位分享的。第二点很有趣，这段经文我重新再读一次，我把重点字放的不一样，你就会感觉到。我重新再读一次，约书亚记一章六节，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各位，我第二个要提醒你的事情是，你必，为什么你必呢？因为那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各位弟兄姐妹，你之所以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你之所以能够必使百姓承受那地为业，不是因为你很厉害，不是因为你练就了一身功夫，不是因为你受了完美的装备，不是因为你在神学院的每一科考试都是 A straight A， 不是因为那是神向他们所应许要给他们的。就约书亚而言，不是因为约书亚很厉害，而是因为那是神向这些以色列人的列祖启示应许要赐给他们的地。那约书亚的角色是什么？我告诉你，约书亚的角色不过就是个沾光的。不是因为约书亚有多聪明有多能干，他是来沾光的。因为神要带领他的百姓承受那地为业，所以约书亚有机会看到神怎么借着他来带领他的百姓承受那地为业。你说约书亚不是赚到了吗？当然约书亚也可以选择说，我不干，我不玩，我不要。各位，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自己装备不足呢？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刚强壮胆，别人邀请我服侍我没有办法，哎呀，牧师跟我说你要不要来参加礼拜二的祷告会啊，我可能还没有 ready 好，哎呀，那你礼拜天要不要来帮忙弹琴，哎呀，我太久没弹琴了，大概手都生锈了啊，那你要不要来帮忙这个，要不要做那个，要不要这个那个，你都有很完美的理由说，对不起，我真的没办法。 各位，真的没办法，还是你没有胆，没有刚强壮胆。各位，其实我们常常用我们装备不足来做很好的推脱，但是仔细想一想，各位，其实这完全这种理由啊，常常是出于我们的骄傲和自以为是。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当你认为我是因为我的装备不足，所以我没办法刚强壮胆的时候，其实你的意思是这样子，你真正要表达的是，等我装备足了，我就有胆了，我就能够刚强壮胆了，我就能够站上台讲道了，我就能够坐到钢琴前面弹琴了，我就能够来服侍的，就算站在门口发周报我也能够了，因为我有足够的能力了。各位，你这种观念是哪来的你知道吗？重点是，如果你真的因为你更多的被装备了，更多的被造就了，就有胆了，那我告诉你，你这个胆不是从神来的，是从你的装备来的啊。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其实我们都很熟悉这个经文，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是的，我们需要预备好我们自己，没错。可是你不要以为靠你自己就行了，因为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各位弟兄姐妹，约书亚已经早就已经是摩西身边的红人了，是摩西的长期跟班了。约书亚是，而且约书亚是摩西所托付的人。但是在这里，神跑来跟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显然，约书亚依然心里面有一些害怕。各位，约书亚这个时候啊，大概已经86岁了，人生阅历应该很丰富了，说不定比我们在场的人年纪都大了。而且各位，以全以色列营中只有两个人年纪是这个年纪，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加勒，其他都在旷野死光了。所以约书亚单单就年纪而言就所向披靡哦，更不用讲约书亚过去都是跟在摩西旁边的人。但是约书亚看到所要承担的责任，依然会有担心耶。各位，你知道摩西也是在80岁左右的时候经历了自信危机，因为大概也是在摩西80岁的时候呢，上帝呼召他说去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然后他就跟上帝说 No, 你找错人了，我是拙口笨舌的。各位，你去想摩西这一段反应了，一个拙口笨舌的人还能够讲出哦，我真的超级拙口笨舌的，你知道吗？我告诉你，就是一个一点都不拙口笨舌的人才会讲出这种道理来。如果真的是拙口笨舌的人，他讲这讲不出东西来嘛，这才叫拙口笨舌嘛，不是吗？但是上帝让这个没有自信的摩西看到他会与他同行，摩西就顺服了。约书亚看着各样上帝的作为，甚至其实是比摩西在80岁以前所看到的上帝的作为要多的更多的，因为约书亚一路都在跟着摩西啊。但是神依然用刚强壮胆来鼓励约书亚。各位弟兄姐妹，要踏出去，我们刚刚讲亚伯拉罕要离开本地本族和本家，要踏出去总是有危险的。即便我们过去的属灵阅历丰富，当神差我们出去去经历新的难题，甚至是他新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的确会怕，因为我们会看见，哎呦，我不熟悉，这好像有危险，这就是离开舒适圈的感觉嘛。可是我们不能胆怯以至于不前进。你可以害怕，害怕其实是提醒我们来依靠神，但是你不能不前进，或者你只停留在过去的那个属灵的美好经历里，而不愿意往前迈向新的里面。各位弟兄姐妹，神要让过去的经历成为我们继续在未来更多经历他的基础。因此神要约书亚大胆的跨出去，去经历神的应许，去使百姓承受为业， 各位，这就是约书亚的工作内容。因此圣经说，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但各位，这并不是约书亚凭着个人的天分或者资历而能够成就的。因为这个工作，约书亚的这个工作内容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神的应许。约书亚是神差派用来使他的应许得以被实践的那个工人。神的应许很多时候是透过人的工作来完成的。你知道在圣经的这个学者里面呢，很多人都认为约书亚实在是个军事天才。他的许多战术呢，都足以证明他真是一个战术天才。但是各位，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功勋呢都是约书亚自己所成就的。因为他不过就是神工作完成的那个仆人而已。神也常常透过不同的人事物来完成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需要找的不是合理的解释，你知道我之所以会有今天的这个成就呢，其实都是因为我的努力。实际上是神透过非常多的不同的调动万有来成就今天的我们。当我们以为那都是我们自己能够合理解释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认为那里面没有神的作为。但是很多时候，神就是透过再合理不过的事情与事件来成就他要成就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各位弟兄姐妹，神使用约书亚，当然是因为约书亚有他的资历，事实上神也不断在培养他，可是约书亚其实是来沾光的。因为神之所以要成就这件事情，不是因为他看约书亚很顺眼，而是因为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应许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要让他们的子子孙孙能够进到应许之地的里面。而约书亚只是在这个时期搭配上来的那个人。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如果在那个被火焚烧的荆棘的那一天呢，这个摩西看到这个大异象，然后神呼召摩西说，你去带领我的百姓出埃及吧。然后摩西说，我走口笨舌，甚至摩西什么都不说，他立刻觉得这太又大又难，他就拿起他随身带的匕首往自己心脏一插，然后啪喷得 满身是血，摩西就死掉了。问以色列人就再也不会出埃及了吗？No, 以色列人还是会出埃及，因为是神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只是不是透过摩西这个人了，对吗？各位，今天最后的问题我要问你的是，或者我让你思考的是，我们生命得着救恩了，我们进入应许之地了，那么你愿意勇敢的承担起神给你的每一个叫别人得益处的机会吗？我们过去可能都因为自己心里面的各种声音而放掉了很多神要让我们看见他要来使用我们的机会。各位弟兄姐妹，你能够帮助别人，你能够祝福别人，不是因为你很厉害，不是因为你很有时间，不是因为你很有钱，而是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要祝福那些人。神只是让你过去的经验，让你的财物，让你的资源，让你的智慧能够来沾沾光而已。你需要做的事情不是主啊 I'm not ready。 No, 如果神呼召你，那就证明了一件事情， You are already ready。所以我今天要请各位问自己一个问题，你过去因为自己心里面的各种声音，甚至是担心惧怕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不小心放掉了多少神要你看见他要使用你的机会呢？我们一起来祷告。 求求你帮助我们，主你在呼召约书亚站起来，成为那个刚强壮胆带领以色列百姓去得着祝福的人。主，这也是你给每一个你的百姓的呼召，你要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那个在这个世上祝福别人的人。主，因此恳求你帮助我们，主，让我们心里面那个犹豫、那个担心、那个害怕、那个不敢、那个觉得自己还不够的那个心，被我们放在我们原来的那个本地本族和父家里。主，让我们离开那个本地本族和父家，进到你要我们去的地方。当你呼召我们成为众人的帮助的时候，主，就求你让我们大胆的、刚强壮胆的在你面前回应你说，主啊，是的，请差遣我。谢谢主，这样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